欢迎来到新中国联邦暴乐革命基督徒祷告交通会。今天是2024年4月20日。我们今天有小杨弟兄、文艺弟兄、滴水穿石姊妹和我雅鲁，我们一起来在这里交通祷告。从小杨开始嘛，小杨、文艺弟兄和滴水穿石姊妹这个顺序，我们请大家打招呼。
好的啊，这镜头前的弟兄姐妹啊，主内平安啊，非常高兴，我们又到了一周的，分享祷告时间啊，我们非常非常的真的是珍惜啊这个时间段啊，我们可以在，繁忙的一周啊的时间以后啊，我们可以在这个周六啊，我们可以静下心来到上帝的面前啊，一起来分享啊他的丰盛啊，他的慈爱和他的爱，也一起分享他的话语。从中我们会得到更多的智慧，更多的能力啊。好的，谢谢大家。
好的，谢谢。是的哈，你看有两三个人，一起祷告。如果我们同心合意，我们的天父就为我们成就。我们现在这里就是，我很少这个聚会里边都是弟兄多哈，我参加的聚会多少都是姊妹多。我们这里边有三个弟兄，一个姊妹。所以说我们要同心合意哈，要有共同的意向来祈求神，他必能成就。感谢神，很好，谢谢大家。
好的，滴水姊妹，
也真的很高兴又在周末的时候又跟肢体各位肢体一起分享这个信息，那么也更高兴的就看到在观众。你们看到我们这分享的直播，也希望就把这种更好的信息福音也实事然后分享给大家一起，真的就是我们聚会不能停止分享，也不能停止祷告，更不能停止。好，谢谢。
好的，我们有个信仰之声的油管频道啊，没有多少关注量那最近被禁言了，不知道会不会，反正也不能上传，也不能直播了。理由就是我们盾牌节目中，播放了一个这个澳大利亚一个主教被刺的一个视频。我看了看，没有什么暴力，网上都有的。他说是暴力，但我个人觉得可能是因为我们最近在直播新中国联盟基督徒祷告会，我觉得这个可能是属灵的原因，或者说。仇敌来关闭我们那个原因，因为他不希望我们扩大影响量。如果我们基督徒一个战友个人在做一些节目啊，一两个人啊，他好像对仇敌的这个影响力啊还是无所谓，他就是你个人的嘛。但是比如说我们基督徒要新中国联邦，我们基督徒要一起来祷告交通，让世人，然后追求民主运动的人生，世人知道说我们这个爆料革命不是一群乌合之众，不是说一个什么邪教，是我们这里面外面政治运动里面包藏的，它是个属灵的运动复兴，然后里面有神的引领。我觉得这个一定会给仇敌，包括物质界的仇敌和属灵界的仇敌带来很大的震撼。这是我瞎猜的啊，我猜测可能是我们一起弟兄姊妹合一来祷告交通带来的这个属灵征战，导致我们被关闭了啊，就是借口，他们是找了一个借口。那我们继续做啊，希望我们通过这个 X， 我们上传到 X 之后，请大家关注我 X 的账号，然后从 X 账号上能够传播出去。然后呢我们大概
弟兄， 亚罗弟兄，你说是盖特里边的账号，还是油管，还是
油管的被账号被关
哦，
闭？
油管，对对对，油管 还有
但
可能。
因为油
好
管
的。
你是超出盖特之外能够推广到更多的人嘛，对吧？所以
对。
我们 X 上希望能够大家来更多的关注我的账号，搜索亚鲁，然后能够我会把这个视频上传到那里嘛，大家转发，能够更多的人能够看到，能够向世人推广，改变这个一些很多人的误会吧。好的，我们开始还是先请小杨弟兄给我们做个祝福的祷告，然后我们进入交通祷告，谢谢。
好的啊，爱我们的天父主耶稣，感谢你赞美你，主啊，我们又来到了每周这一与你同在的时刻，主啊，真的是感谢你，你转眼已经做到了第11期啊，真的是您的祝福和您的爱啊，一直围绕着我们，是吧？真的是保守我们这样的一个这么小的一个小圈子啊，在新中国联邦里这样的战友们之间啊，是你。属你的这些儿女们在这里聚会，一起分享你的话语。当然，我们，因着爆料革命，我们知道这个世界背后正在运作的这一系列黑暗以及邪恶的这一系列的行动，是吧？但是我们真的是看到，通过我们了解的这些接触的这些邪恶、罪恶的事情正在世界上发生，是吧？我们也看到那魔鬼撒旦就像吼叫的狮子一样，在世界上四处横行，吞噬那些可吞噬的人，主啊，真的是在这样的一个时刻，主啊，真的是我们更加需要你与我们同在，我们更加需要，主啊，紧紧地抓住你的应许和你的话语，主啊，从你的话语上能够得到更多的智慧，也能够分享给更多的这个世界上那些彷徨无助的、那些陷入困境、陷入人生绝境的那些人。主啊，把他们都一一的带到你的身边来。主啊，我们知道你的计划一定会完成。主啊，但是我们要说，我们在这里来使用我们，主啊，真的是来使用我们这些不配的器皿，主啊，来完成你那伟大的计划，是吧？赞美你，感谢你。这样祷告，奉靠我主耶稣基督复活得胜的名求，阿门。
好的，我们有一个观众啊，有人在山那边唱歌唱，给我们点赞啊，感谢你啊。好的，我们进入交通嘛，大家弟兄姊妹，自由交通嘛，交通完之后我们祷告。
好啊，我们那个滴水穿石姊妹先有感动，他的一个 topic，大家先可以，你先分享祷告一下可以。
好的，我最有感触最深的，可能这一段时间，参加那个堕胎的那个美国南加州的一个演讲，然后我又引荐到这个新中国联邦，我们七哥郭文贵先生他所爆料的，就是在中共这个邪恶政权在40年的计划生育、遗骸政策、杀婴政策的。这个杀了4亿人口，4亿婴儿。那么现在在我们新中国联邦中也正在有一些错误的信息和误导啊。这个就是说，所谓的生命的定义，他们认为就是，这个婴儿从母体出来吸入第一口气的时候，才是真正的生命。那么我们是从圣经里面，圣经里面是神默许。末世的教导，那么我们知道，神所创造的这个一切，他造了一切以后，来按他的形象造人。那么这个是在创世纪1章26节到31节，第六日就是神说我们要照着我们的形象，按着我们的样式造人，使他们管理海里的鱼、空中的鸟、地上的牲畜和全地并地上所爬的一切昆虫。那么神就按着自己的形象造人，乃是照他的形象造男造女。神就赐福给他们，又对他们说：又生养众多，遍满地面，治理这地，也要管理海里的鱼、空中的鸟和地上各样行走的活物。那么这是第六日。那么在诗篇36章7到9节上，经文这样写：神啊，你的慈爱何其宝贵！世人投靠在你的翅膀的荫下，他们 必因你店里的肥田得以饱足，你也必救他们喝你和乐河的水，因为在你那里有生命的源头，在你的光中我们必见得光。那么这些都是知道神人的生命是神所创造的。那么就那如果从我们物理生理上的一个神的这个神的创造的，那么我们能所看见的，人所能亲眼看见，就是受精卵和那个卵子跟精子受精的时候，那就是一个生命的，也是一个肉体看见的生命的开始。所以我们要定义这个生命是何来，从何来的，那从造物主来的啊，从肉眼看见就是受精卵开始就是生命。所以我们大家讨论一下这个为什么很多的错误信息我们要因此来分享，就说把这个信息带给大家。好了，谢谢。
你祷告一下，我们有一次小杨弟兄实行的这个挺好，你分享了以后就祷告祈求神，然后下一
次。好的，天父，我们赞美你，主啊，感谢你们让我们众弟兄姐妹来到这里一起的祷告分享。主啊，你的话语是我们所漠视，也是你给我们的话语。你创造了人类，创造了宇宙万物，你创造了我们人类。主啊，你都啊，我们有你的形象，你因为你照着你的形象造我们，造男造女。主啊，是我们灵里面有你的生命。主啊，你赐给我们吹口气给我们灵人类的时候，我们有属灵的这个灵魂，这个灵魂是不死不灭的，对，肉躯是会被消失的，但是我们出于泥土也入于泥土。主啊，你给我们的生命的意义，主啊，让我们在这个宇宙万中管理你所创造的一切。那么感谢你，也让通过这个精子和卵子带有你上帝造物主的基因在我们每个人身上，所以这一切的万有的都是你所造的，也是你给予我们人类的一个祝福。感谢你，求你开启我们的眼，让更多人不认识人也知道生命的源头，生命的意义在地球上。主，感谢你，感谢祷告奉耶稣基督宝贵生命，阿们
阿们
阿们。
那我先说一下，然后我也提一个感动哈。对这个问题，我们以前好像讨论过，直播的过程中不太清楚，这几个节目吧，讨论过好几次了啊。我还记得雅鲁弟兄也说过，就是说，孩子出生之前，好像是神就对他这个安排，这个孩子他也可以，就是选择母亲上哈，这都是在灵里边是真实的，并且你往远看看，孩子本身哈，他不出生可能又回去，而且怎么地哈。但是这样的母亲，其实她要是主动堕胎的话，其实对她来说的话是有很多很多的这种咒诅在她身上的，你知道，和捆绑，你一般的都会发生这样的事。他们各个有的是精神上的，有的是身体上的，所以这个事情哈，对于我们来说，对于我们有信仰的人来说，是绝对非常清楚的。我想着我们绝大多数新中国联邦的人认识到有个造物主，是造物主那边来决定的人的生命，这方面哈也不会乱来的。那这方面做的最过分的就是中共啊，这多少杀了，不，有的人说是十来亿几亿一个人就给去掉了啊，是多少。但是这总之吧，现在他们也开始在矫正，所以求神真的是在美国这方面，我也看到很多的弟兄姐妹对这方面也都是有极大的负担，有的到那个是到那个坠胎的诊所里先去抗议啊，现在整个国家在这方面也开始有立法，原来上是大法院，那这份大法院现在就把这个好像就下放到每一个州，是吧？好像每个州自己来立法，所以在各方面我们可以通过自己投票来参与来提醒，但是这个世界堕落的方式也是真的是每个人他要犯罪，他你也是用立法是限制不住的。我是总觉得哈，我们主要是还是这就提到怎么样来控制这样的趋势。你比如这样，就是消灭 CCP 可能都是要通过一个 新中国联盟，你看我们现在爆料革命中啊，也是，建立小小的农场，也是这个是一个方式哈。那我是让我们看到的，我们基督徒，我就比较有这个负担。我分享一下，我也祷告一下这两个意思，就是我们怎么样建立一个小，建立一些这些小的团体、小的小组，它是一个双重意义，一个是爆料革命，一个是扩展神的国度，这两个方面呢。我们都不是等来的，它是一个国度是扩张来的，扩张谁来扩张呢？就是圣灵在你我中间，在我们的心灵里边，来推，那我们就是呢，就像那个我们，我尤其我们听众中，如果有弟兄姐妹，你们愿意就是说看到是这种方式，甚至你现在不是基督徒啊，基督徒更好能够加入我们，愿意参加这种方式，我们来带领您接受主。然后让每一个弟兄姐妹愿意用这种方式的话，你就可以来建立你的小排，建立你的小组，建立你的那个团队。总之，你持守这样一个意向，其实是一个意向，推翻 CCP，然后扩张神的国度，就是把这样一个个的小排来我扩张出去。你们愿意的话，我们就可以帮你。我们可以一开始就想帮你来建立这样的小团队。其实说的家就是以圣经为根基。有一清晰的意向，我们把这样的人连接起来，通过意向可以跟作为我们大家共同的连接。好，我也来祷告一下，我们再下一位来分享啊。在这的父神，我们真的是把我们弟兄姊妹的这个感动和负担啊，就是这个堕胎的事啊，主要再次来到您的面前，我们交托在您的大能的手中，让我们啊有信仰的人都能够认识到，也让我们新中国联邦都能认识到。啊，主要这是不讨神喜悦的，是极大的犯罪，因为人的生命是从神而来，即使小小的胎儿，他在未出，别说是已经怀胎，未出生之前，就是大卫都能看到自己被神所选中。那保罗更不是说，他在万古之前，他就开始了拣选我们。所以很多的这个生命的团体，出生一旦怀孕，他就是有他的命定在里边。哦，主要真的求你这样的意向啊，让更多的人看到。啊，知道生命的宝贵，也是你不会杀害生命的，不会是无辜的，一定是有一个公义和这个惩罚在里边的，主要求你真的是让更多的人认识到，哦，主要在你的公义的里边，也能够走一个蒙福的道路，能够走一个信靠的道路。我们也把我们这样的小排，这样的小排小组。这样的怎么样来推广这样的意向，放在你大能的手中，是吧？你说两三个人同心合意求，你就给我们成就。我们没有这样的一个更大的复兴的意向在我们中间看到的时候，更真实。我们也好像是也算过，这样每一个小牌一个小牌，大家都推下去，一个小牌只要10个人，推不到8次就能够把中国的所有的人都推成基督徒。这个意向是不了得的意向，但是需要你的圣灵的真正的做工。他能够让我们带领小牌的人走一个蒙福的道路，更是让这种蒙福的道路推广的，主啊，更多的人能够来接受耶稣基督，接受主啊，CCP 啊，这是他们消灭这样的大红蛇的邪毒的时代，主啊，求你真的是加添我们的力量，让我们有一个共同的看见，也让我们成为我们的负担。帮助跟弟兄姐妹开创他们自己的小牌和小组，赞美主，感谢主，你能够成就这事。我们的仰望在你的大能，也让我们这些信靠你的人，凡事都能够行出你的旨意。赞美主，感谢主，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祈求，阿门，
阿门。
好，
阿门。那我就接着文艺弟兄交通的补充一点啊，但是这个堕胎大家都讲过很多了，我记得那个。美国那个一个牧师雷克乔纳，他有一次为此祷告的时候，讲到这个美国人堕胎啊，杀死婴儿，那主就对他说，主给他对他说话说，你们基督徒也是如此，你不要责怪世人，就教会属灵的堕胎是这个世人属世的堕胎的一个图画吧。他说神，他的意思就是说，神其实给每个基督徒呼召了一个梦想，就好像神在创造每一个孩子的时候都有神的一个梦想而一样，你把这个梦想屠杀了，扼杀了。他讲的是，其实每个基督徒身上都有神的呼召， 这个护照就像一个婴儿的诞生一样，很多时候我们都把它扼杀了啊。所以呢，我们要把这个神的梦想在我们身上成就出来。当然，我们是要反对堕胎，为所有堕胎的人，无论有的时候是被别人强迫，或者自己的错误的拣选，都请保险的洁净遮盖，为我们中国人集体的罪，来悔改，求神赦免我们，然后呢，将这些事化为祝福。我听看到见证啊，当然这些，我们的勇士才能知道，就这些扼杀的这些婴孩有很多进了天堂，他们在天堂里，为亲人、为这个犯罪的父母，为他们祷告。所以，如果这个是真实的见证，像这个美国那个 Anna Roundtree 他的这个天堂见证的书籍里提到一个细节，让我很感动。他说，这些堕胎的婴儿被神带到天堂之后，他们每个人去外面捡一束花，然后呢排队去送给天父，感谢他们，感谢天父赐给他们永远的生命啊！天父每个人接受他们送的一束花，然后呢拥抱他们。他描述这种场景啊，他讲到为一个人祷告，但是所以呢，所以这就是救赎啊，神的是救赎的神。如果共产党，我说这整个人屠杀了4亿的，那么天堂有4亿儿童都在为我们中国人的复兴祷告，哇，这要带进很多人的悔改和得救啊！我们感谢时光，感谢 Prunus 天赐良知大姐在这点赞啊。好，另外一个就是刚才文艺弟兄讲的小组，这个小组太重要了，这个小组太重要了，因为旧约中讲了这个约这个帐幕的建造，它是皂荚木左边一块和右边一块跟你连接，你们那么多皂荚木，你只能我们必须得和身边的人建造在一起。然后呢，组成一个活力的军队。然后这个活力的军队，当然有这个小组的组长也好，像千夫长、百夫长也好，然后慢慢又能聚集在一起，然后就跟从摩西的命令，摩西又跟从神的命令。它这个结构，它是个生机的结构，非常有效。无论在属灵的征战和属世的征战上是非常有效的。主耶稣也这么教导我们。他这个小排的原因来自哪里？来自就是主耶稣五饼二鱼的时候，然后分饼，让人一排一排的坐下，他是从这儿来的。就是连主耶稣在分饼的时候，让大家一排一排坐下，然后供应食物的、供应生命的时候更方便。所以这个太重要了。从我个文艺丁的见证啊，我们文艺丁，我们进入暴力革命的时候有交通。但是如果不是借着我们每周做新闻访谈，和后来然后周一有做这个活力牌呀，当然我们现在有周六的，没不是这样一周一周的交通，我们这个建造，我们这个彼此认识，这个熟悉，这个配搭就不可能有今天这样。所以当我们这样去配搭，我们当初做这个目的就是说，希望能够做出一个榜样来。让散在各个教会里、各个农场里的基督徒，能够做成团，做成面团一样，然后他们能够彼此来聚集，追求生命，然后呢，常有交通，包括人家现在做的什么什么线下的这个这个，叫什么？他们讲的是线下战友见面啊，类似，它都是同样的这种，通过物质的见面，通过交通。它会带来很多实际的这种合作，非常好。就是我们一方面是大众媒体，一对一啊，一对众，这是一个传播，这个是非常好的模式。但是它这种小组聚集在一起，会对新人的成全，特别是帮助这些新人，让他们功用能够发挥出来，让他们尽力帮助他们，是非常有效的。一对众。对传播信息当然是更好了，但是呢，几对几小组一起建造的时候，我们有带领的帮助他们，主要是帮助他们生命成长，他们生命成长之后，慢慢再扩散分繁增，然后呢，做到10组10个人的时候，或者是12个人的时候，再分成2组，这些人慢慢就骨干就出来，他又再去带新的组，这就是。 这个神在中国带领上一波复兴的一个智慧，共产党他要打压你，不允许你12个人家庭教会聚会，对不对？总之各种原因，却导致家庭教会不断分裂式的，细胞分裂式的繁增，它就是成了，反而成了这个中国的祝福。那西方大教会，mega church，它这个一直没走出，它虽然也推广小组，但是这个没走出这个。小组的道路来，那你发现时间长了之后，这个 mega 教会大教会的模式导致信徒仰赖神职人员，然后呢，在个人的灵命和供应的建设上没有发展起来，所以这我觉得可能也是西方教会还软弱的原因，但是反而中国教会的一个成功的例子就是小组化做得比较好。所以，当然，现在您现在看我们爆料革命的基督徒阵营来讲，基本上是各自为战，分散在各个农场里面。据说很多基督徒不少，但是呢，很多这个都没有团起来。所以呢，如果能够不断的通过灵命的成长和这种属灵的建造和属实这个的这种属物质的聚集，把基督徒的灵命建造和团契能够做得更好的话，它就会成为一个播种机一样，它就会不断带进新的人进来，然后帮助新的人得救，然后这新的人的功用又成长，然后不断繁增，它这个路肯定是符合圣经的。那么就是说，很多教会也在走这个路，但是呢，成绩各有不同。但是我们爆料革命有神的呼召，如果我们能够结合这个小组的发展，这个繁增的路，然后再加上爆料神给我们这个平台，以及神给我们的意向和我们的这个福音和政治的结合，那么我们真的能够通过这个小组做成这个像滚雪球一样，能够做成这样一个动力，而且必须有骨干，骨干要成全骨干，它这个架构。必须成全起来，就是干部要成全起来，他最后才能带进这个生命的繁增和我们最后的这个人才的培养。人才没有培养起来的话，各方面都是不行的。所以我也觉得这个负担非常重要。我也为此祷告啊，求你天父，求你继续赐恩赐力给我们，求你让我们这些这些愿意站出来的刚强的基督徒战友们。能够拿起这个负担，在这里，彼此通过我们现在这个小组，包括周六这个小组，彼此成全，彼此帮助，然后给我们一个心，让我们能成全出一个小组出来。特别是这些向我们敞开的弟兄姊妹，对生命学习有心的弟兄姊妹，让我们在他们身上下功夫，培养他们，然后给他们锻炼的机会，让他们成熟，然后我们再把这个小组成长之后，让他们。再出去像蒲公英一样散发出去，然后在一个小组，然后这样的星星之火可以燎原，然后带进这个属灵的复兴和带进我们这个神的军队的建设，让我们编组成军，就像民数记一样，让我们编组成军，让我们12个支派都围绕着帐幕，这个编组成军，他们是对着帐幕，背对着世界。因为他们从神得着启示，让我们在这个小组中，也像以色列12个支派12能够编组成军一样。然后我们每天在学习仰望神，借着祭司亲近神，然后呢从神得着指示，然后我们在里面能够彼此团结，然后彼此互动，就好像这个八卦阵一样。我们神在我们的中心，在帐幕中给我们每个人引领。然后我们12个支派，我们都从神得着直接的引领，但是呢，我们又跟从犹大支派的带领，然后彼此编组成军，然后呢，能够应对仇敌。我们是面对帐幕，不是面对世界。我们然后呢，彼此编组成军，互相照应，能够做成这样属灵的军队，来完成你交给我们的爆料革命。这个伟大的使命，我们祷告奉耶稣基督得胜的名祈求，阿门，
阿门，
阿门。
他这个，我就补充一句，他这个约柜，他这个十二支派民数记的编组就是这样的，他们是对着约柜编组，不看外面的，不看世界，不看的后背后的。按说他是看着背后仇敌谁来攻击，不是，他们看着神，然后呢彼此左右有支派连接，就好像那个神前面的基督伯一样，他们是遮盖他们的那个翅膀，遮盖他们的下面。然后呢，他们都是面对神，灵往哪里带领他们，这个基督伯就这个往哪里去。他是，所以我们为什么要小组呢？就是学习与灵的交通，跟着圣灵的引领。然后呢，彼此弟兄姊妹配搭，就好像基督伯神那个四路基督伯，然后组成那个巨大的轮子一样，也像那个民数记十二个支派的搭那个，它是一个八卦阵一样，约柜在中心，祭司往来。传递神的信息，然后十二个支派彼此连接，然后都对着约柜听神的指令，他就不怕。那这个阵被打破之后，如果十二个支派彼此不连接，然后呢，大家不关注神，不关注账目，不关注灵命的成长，光是关注阴影世界和报纸上的信息，他就会被击败。
Amen，很好很好，那小杨弟兄，
好的啊。那么刚才林一弟兄和雅鲁弟兄啊，都分享了这个活力牌啊，就是将来就是小组建小组的这个事情啊。这个当然他们都是大家都是有意向啊，这个是必须要做的啊。那么大使命当中也是这样吩咐的。但是我是想分享一下今天这个主题啊，生命的源头啊和意义。那么刚才也在谈到啊，这个滴水穿石姊妹在上一次的这个分享祷告会里也谈到这个堕胎的问题啊，堕胎就是杀人啊，你这个没有任何的这个可以怀疑的啊，就堕胎就是就是杀人。那你说这个，跟几个月有关系吗？没关系啊，只要这个精子和卵子，或者说上帝在亘古以前，你看在那个圣经上讲啊，他在亘古以前，他就已经创造了我们这些人类啊，张三李四，就是包括杀掉的那些婴儿，包括还未出生的那些婴儿，他已经全部都创造出来了，就是全部都是这个生命的存在了。在这里呢，之前呢，我也一直在，就是祷告啊，然后呢，让上帝能够让我更明白一些道理啊，就是他来自于他的道理，是什么呢？其实，生命的源头和意义啊，这个非常有价值。大家要知道啊，人类的所谓的哲学的根基就是这个啊，哲学的根基就是人在思考我是谁。我从哪里来？我要到哪里去？哲学的根基就这三大命题啊！所有的哲学的这个，不管你是这些大哲学家啊，这个历史上出现的这么多哲学家，从苏格拉底啊、柏拉图等等都算在内，他们其实所有的这个哲学的思考的这些命题，都是从这三个问题来的啊。首先，第一个就是我是谁啊？你想一想，你是谁？我是小杨吗？你是文一吗？你是雅鲁吗？你真是雅鲁吗？是不是啊？你真是滴水穿石吗？我是谁啊？这个定义非常非常重要，这是一切的自由意志的前提的存在的基础。我是谁？啊，我是谁？那你就要想一想，我是谁？是吧？你看神是谁？是吧？你看那圣经上是怎么定义上帝的？摩西。这个，上帝在向摩西呼召的时候，摩西吓得要死，是吧？包括亚伯拉罕都吓得要死。亚伯拉罕啊，摩西就问是你是谁？啊，神说我是自有拥有的，啊，我是自由者，我就是我，啊，所以很有意思啊。大家看到就是我是谁和神是谁？神说我就是我，但是我们每个人不可能说我就是我，是吧？啊，我是小杨，你就认识我。我说我就是我，你们肯定说你疯了，是吧？但是神不是，神就是我，就是我。为什么他说他就是他呢？他就是自有拥有的，他就是在那一个的存在。那个存在是什么存在呢？没有时间的概念的，啊，没有过去，没有未来， 啊，没，只有现在，就是它一直存在于一个现在的一个概念当中。那你说我是谁，是吧？我们每一个人，当我们问到我是谁的时候，就刚刚啊，这个滴水穿石姊妹准备今天的经文当中有一部分讲的非常明确啊，神说我要照着我们的形象来照人，是吧？然后呢，照出来的人让他们去，这个管理天上的飞鸟，管理海里的鱼啊，管理这一切。那以前呢，我这个在思考这个时候呢，好多这个牧者，包括很多弟兄姐妹分享这些内容的时候，大家都在说，难道神说照着我们的形象来照人的时候，难道神就是我们这个形象吗？神就是像人一样的这样的形象吗？是吧？后来呢，好多人说，不是，神是把神的性情啊，神的性情，通过那口气啊，注入到人的灵魂当中，使人具有了神性啊。确实是啊，我们人是有神性的啊，当然我们也是有人性的。这就是我们和其他的自然界的动物最大的不同，就是我们身上有神性。这个神性体现在哪里呢？神性体现在人对神的不断的孜孜不倦的寻求。就之前我很早跟大家分享过，人类所有的文明存在到现在的，留下来的全是祭祀的场所，啊，全是祭祀祭坛，是不是？啊，包括图腾，包括这，它无一不显示出来人在存在的文明开始，就是在对上帝的孜孜不倦的追求。所以这就是人的体内的神性存在的一个，最大的一个证据。当然，另外的一点呢，就是包括之前啊，我们唱诗歌、祷告或者是分享的时候，我们经常说一句话，这个是也是我之前在思考的，或者说我现在有一点最新的感受，就是说我要做一个基督徒，我要成为一个基督徒，主耶稣啊，我要为你做这个做那个，是吧？大家看到一个最大的一个，我感觉就是有一个最大的不同。我们不是要做一个某某某，或者做一个基督徒，或者说，我主耶稣，我要为你做一个什么？我要为你干什么啊？我要做怎么样怎么样去？它其实不是这个概念的啊，它是什么呢？就是我们就是神的一部分啊，我们就是神的一部分。这就是为什么神说我们要照着神自己的我们的形象来造人啊，造男造女。我们就是神的形象，是吧？你看到主耶稣在十字架上这个被钉以后，是吧？三天以后从死里复活的时候，他复活出来的身体是个什么样的身体？他就是我们这样的身体啊，对不对？他那个就是包括手上的钉痕也在，肋骨上的这个扎的这个用长矛刺的那个伤口也在呀，都是存在的呀。那你说以前呢？以前他肯定是不在的嘛。对吧？他肯定是没有手上的钉痕，也没有肋骨上的刺痕。那他后来他死里复活以后，他的身体完全变成了一个圣洁的身体的时候，他还是人的形象。所以从这一点上，我们看到的就是神说我要照着我们的形象来造人，造人造人，我们就是神的一个形象。当然，你说这个神的形是这个形象，对，是这个形象。但是神的形象，它可以。因为他说他是没有形象的嘛，是吧？他是创造宇宙万有，他是一个没有形象的一个存在，啊，一个巨大的一个充满宇宙万有所有这一切的一个能量的存在，所以他可以变成任何一个他想要变成的样子，但是他不把他自己局限在那个样子当中，这就是为什么你看他十诫的时候。前四戒是吧？包括第一戒、第二戒的时候，他就告诉大家：你不要用任何的有形的各种各样的奇形怪状的什么，类似于天上的鸟、水里的鱼、各种各样的田野的走兽，是吧？包括三头六臂等等各种的古怪的形象来造神，然后说：你看，我们造出来这个就是神，不可以的。为什么？因为它不，它是充满万有，它是各种形象，它可以成为它想成为的任何形象。所以说，你不可以用一个固定的形象来代表说这个就是神，他不是这样的。但是呢，神又要怎么说这个？就那你说神造人的意义何在呢？他为什么要造出这么多人来呢？ 对吧？既然没有时间的概念，那么就是说他在亘古以前创造世界的同时，他就把所有他想创造的人类都创造好了，都创造好了。我们感受到的，我们今天出生是吧？我有生日，你有生日，这个有生日，那个有生日，那是从我们的生命的开始。但是在神的创造里面，我们早已经存在了，那是我们以一种灵魂的形式来存在。他只不过把他把我们放在一个有形的身体的形象当中，但是我们未来，我刚才说了，我们的身体可能我们将来成为灵魂上天堂以后，可能跟主耶稣一样的，我们是有一个灵的身体，看起来就是个人的形式样子，而不是变换成各另外的一种形象，或者是没有形象变成一个能量，它不是这样的，也是我们这样的身体的一个形象。那你说神造人的我们生命的存在的意义在哪里呢？啊，每一个这么多的人类是吧，地球现在有80亿人类，我们通过神的创造和我们拥有的神性和我们拥有神的样式，我们和神是一体的，我们这80亿的人类，每一个的人类都是神的一部分，就是神的一个小 piece，就是神身体组成的它的一个细胞而已啊，就是我们是神的一个细胞，因为我们的灵魂是跟神是沟通的，所以我们是有神的形象和神的性情和神的神性的一部分的啊，我们是有这个的。所以那是神造人的时候，人的目的是在哪里，生命的所有意义在哪里呢？ OK，如果我们每个人的生命不和上帝，不和创造我们的神发生连接，我们的生命没有任何意义的，没有任何的意义的，啊，没有任何的意义。只有我们的生命和创造我们的上帝能连接在一起的时候，我们的生命就具有了所有的神所赋予这个世界的所有的意义，就会产生了。那你说最大的一个意义在哪里呢？就是感受啊，就是感受。神创造了这么多的80亿的人类，目前活着的，那都包括死掉的那多少多少亿，那都不知道了，那么多那么多的目的，他就要感受，就是要感受他。你说神是万有的，神创造万有，神创造这一切一切的一切，他为什么还要感受呢？ OK， 我举个例子，大家就是我不知道怎么表达这个概念，就是他要创造我们以后，他要感受到他自己的丰富，因为他太丰富了，他里面充满了万有，是吧？他要通过某种一种回应来感受他自己的这种万有的充满万有和创造万有的这种伟大的荣耀的这种神性，它是一种互动的关系啊。这个举的一个不太这个适当的一个小例子，我觉得我不知道怎么来表达这个概念。你比如就像一个伟大的厨师，这个世界上最好的一个厨师，是吧？他的手艺非常的好啊，全世界最棒的，米其林十星的。但是他的手艺，他怎么能让他体会到他的手艺的这种好呢？他就请人吃饭吧，他把他做出他的手艺，他能做出来各的丰富各种各样的这个佳美的菜肴，然后呢，请大家来吃嘛。你吃了以后，你说哇，这个是我才吃的最好吃的东西，是吧？太好吃了。然后呢，这种赞美就归于他了，就归于这个厨师了，对不对？所以这个厨师他的这个完美的手艺，他要通过品尝者的这个赞美和感受回应给这个创造者，对吧？他就是要感受，否则他拥有这么完美的手艺，却没有一个时刻，是吧？不通过他这种做出来的这种完美的菜肴，是吧？让你这个赞美能回应他，他就感受不到，对吧？他知道他手艺好，他知道他做的菜是世界上最好吃的，但是没有时刻，没有人回应，他就感受不到。所以上帝创造人类的时候，我们成为他的一个 piece 的时候，成为他一个感受的一个触角的时候，通过我们在世界上所享受他所创造万有的时候的那一切的感受回应给他。所以为什么在上帝面前最宝贵的是要赞美呢？人在上帝面前最宝贵的就是赞美， 而不是祈祷，不是祈求，不是神呐、啊，我要帮你，你帮我解决这个问题。神呐、啊，你要帮我找一个好工作。神呐、啊，我的儿女，你真是这个学业交给你。神呐、啊，你让我买更大的房子。神呐、啊，你要给我更好的工作和车，不或者更多的钱。我们这一切的祷告都不是上帝满意的合心意的祷告。最让上帝所合心意的祷告就是赞美。就是赞美，而且是发自内心的赞美，是从生命里，是从你灵魂深度的，就是你生命的那种深度，你感受的上帝创造这种万有，包括你的身体的时候，包括你灵里的快乐的时候，和神连接的时候，天人合一的产生感应的时候，那种 无上的那种满足的回应的时候，上帝就高兴，他就得到了他所创造的这些人类创造这种生命带来的这种喜悦啊，这种荣耀。所以为什么你看到启示录里是吧，这个展现出来的这个上帝的天堂里的这个景象的时候是什么？好多人说我们上天堂干啥呀，是吧？我们难道每天也是要工作吗？每天要加班吗？我每天要如何如何要去做什么吗？所有的灵体，上帝所创造的，在天堂当中唯一做的一件事情就是赞美。你看到所有天使在天堂里就是不断的大声的唱赞美赞美赞美，就是不断的赞美，这就是上帝所喜悦的。他就是要感受到他的这种全爱全善和充满万有的能力所带来的这一切的对他来讲的感受和回应。他创造这一切，我们在这个世界所感受的不应该是痛苦的，不应该是迷茫的，不应该是失落的，不应该是觉得自惭形秽的啊，不应该是所有负面的东西。我们应该感受到的是神创造这一切宇宙万有时候所充满的这一切的正量的，是吧？正能量的这种充满光明的这一些，就是这种感受的啊。当然，那一切的负面的东西就是撒旦所带给我们的。撒旦不愿意我们把这样的这个完美啊，这样的感受让上帝感受到，他要破坏这一切啊，这种联系，所以他要杀人啊，他要把上帝所创造的生命最大限度的给杀掉啊，包括像这些婴儿啊，都是在内，包括这个通过战争。世界上通过的战争，通过各种各样的伤害，各种各样的罪恶的行动所杀掉的这些人，他就是要破坏上帝的这种感受啊，和人之间的这种互动。人犯罪的结果就是让人类和上帝之间的这种感受产生了断绝。上帝不能够通过我们每一个他所创造的人类所能感受到这一切的美好啊，这个就是生命的意义。所以大家一定要知道，我们的生命存在的意义是你必须和上帝产生合一。好的，谢谢大家啊！我们做个祷告。主啊，感谢你，赞美你。主啊，感谢你不断的寻找那些属你的儿女们走失的那些小羊们，是吧？为的就是让他们带回家，把他们这些你所创造的，你所在亘古以前所创造的这些生命带回家，带回他的家里，让我们真的知道我们的父亲就是在天上的那充满万有的创造万有的那伟大的上帝和天父。主啊，再一次感谢你，赞美你。主啊，让更多的人认识到这一点，让更多的人从灵里能够去寻找你。主啊，让我们不再看待这个世界上这个物质这个世界这一切的这些捆绑，包括这世界上一切罪恶对我们的捆绑，是吧？我们不属于这个世界，我们属于天堂，我们属于天家，我们属于那坐在永远坐在宝座上的那位天父上帝，是吧？赞美你，感谢你，这样祷告奉靠我主耶稣基督复活得胜的名，阿门，
阿门，再见。大家还补充吗？
很好很好，我就觉得小杨你这个信息就一定会得人如得鱼一样。这就是世间不会有，只有基督里边才能展现的。 我就补充一点，就是得着这样的生命哈，它的一个前提就是是80亿的灵魂都是神所创造的，但是它必须得通过一个，要不然的话，普通的人他又没有这个基督信仰的时候，他那个灵呢是睡的，他那个魂呢是暗的。你要进入这个生命呢，就是需要一个宝血，神的就是那个义是怎么成的，就是说你怎么样进入了这个，好像明白了这个道理，这个光明，这个喜乐，这个荣耀，他是通过了一个羔羊的血，被这个咒诅，就是从伊甸园来的咒诅给你打破了。所以说这就是为什么我们说传讲的是福音，你住在这个光明之中，你就知道爆料革命是神的旨意，你住在这个光明之中，你就可以得人如得鱼，就建立了小牌，所以它是一脉相承的。感谢神，我就分享这么多。这叶罗，
好的，你最后还结束祷告吗？文艺弟兄，结束祷告我们就结束了。
好，我也没祷告一下。感谢神，让我们真的是在基督里有这样的共鸣，不管是堕胎的事，是生命本源的事，还是我们活出建立小牌的事，在基督的里边都是一脉相承。主啊，求你真的是让我们这个见到经历体验这个天上生命的时候，也让我们在地上能够发出光来，因为这也是你本身的旨意。你不是让我们好像是我们就从这现在就要离开世界进入到永远，神说你留我们在世界还是要在这个世界上发光，因为有一天的时候地上的果也要成为你的果。主啊，因为这个我们进入永远国度之前，主啊，你要我们活出你的见证，活出你的荣美，主啊，见证你的大能，你必能使用我们，主啊，来广传你的福音。我们赞美主，感谢主，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祈求，阿门，
阿门，
阿门，
阿门。
好的，我们今天的交通祷告就到这里了啊，我们下周再见，拜拜。
好，
下周再
见，
周末平安，
周末
平
安，
平安。
谢谢